这个你们带领我们的小组，不要小看了啊，不要小看，有在社会学里面一个理论，你能够带领50个人，那么也可以带领一个国家。那么50个人跟一个国家不是差很大吗？一样的了，啊，一样的了，啊，没有差别的。如果你能够带领50个人，那么也可以带领一个国家了。有些人说这个，新加坡的人口，新加坡的地方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容易带领，不要乱讲。地方小，人口没有那么多，容易，不是的啦。在这边有2个人以上，人呢很复杂，对不对？你认为小建教会和大建教会，可能小建教会问题不大，大建教会可能问题很大，不要乱讲。小建教会、大建教会问题一样，虽然能够带领50个人，有这个能力的话，也可以带领一个国家了，一个国家了。所以呢，你们带领这个小组的时候，不要小看。那个人数不容易带，但是你在那边能够带领，能够成功怎么样呢？在你的公司里面呢，我100%保障会成功。在这边不能成功的话怎么样呢？在公司里面呢，你不太能够成功，在你的公司里面不太能够成功，在国家里面怎么能成功呢？明白吗？在最小的事情上有忠心的做，这一句话很感谢神。我从小，上帝不断的提醒这个立德西，2个人以上的话，除了你以外，包括你，2个人以上的话不容易，人是很复杂的，人是很复杂的。所以呢，这个重视，这个小组没有什么啊，不是的了，在那边你被认定，被上帝来认定，那么在别的施工里面呢，上帝会重用你啊。虽然我们的 leadership 里面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是什么呢？爱了爱。爱最大的特色什么呢？相信到底，忍耐到底，盼望到底。所以你带领一个你的小组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信徒有问题啊，不是的了，相信到底了，忍耐到底了，盼望到底了。比如说我们给这个格蕾丝姐妹一个任务，但是做的没有那么好，立刻换掉啊，不是的了，仍然相信，仍然盼望，仍然忍耐。可能工作效果没有那么好，没关系哦，相信到底，那是这个爱吗？会开发他，会让他成长。这个我们 leadership 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了，不管带领小事班也好，小组也好，教会也好，多看哥林多前书第13章，讲的这个爱。有些人说，哎呀，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爱，其他的不重要啊，不是的了，有爱的话也有能力了。所以呢，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1节怎么讲呢？念给我们听一下。先我们这个明白怎么带领这个小组怎么发挥我们的leadership， 然后看看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这个内容。
31节，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你看圣经哪一个地方否认能力呢？没有否认能力啊，但是这个能力呢怎么得到呢？有爱，你知道吗？异端他们也有能力他们的能力是不得了他们的能力不得了。邪教他们的能力是不得了的。 不得了。但是他们的能力是从哪里来呢？从邪灵，从恶者来。正确的能力是什么？从爱来的。这里说没有否认能力，但是那个能力呢，有爱的时候得到的那个能力了。然后第十三章开始说明这个爱了。所以我们这个带领小组等等的时候，多考虑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leadership。另一个是也要明白什么呢？人生真的是属于征战的。在韩国有新天地，差不多23万多个信徒。不要以为在那边是很笨的人，信，这个新天地的教主，不是的，在那边有很多的医生，也很多的政治家，也很多的大学的老师。透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明白的是什么呢？人生真的是属灵征战，人生是你有知识，可以不会陷入到这个异端里面啊？不是的了，人生真的是属灵征战了。我们的灵不对的话，怎么样呢？你有知识也不能分辨哪一个是真理，哪一个是道路。所以呢，那么多的人疯狂的，这个跟从这个李曼希咯，那边的教主的名字是李曼希嘛，他自己说我就是圣灵，有道理吗？但是他说我就是圣灵。还有李载禄，新加坡也他的势力很强。华文的名字是什么？李载禄。李载禄。他的教会是现在5万多个吗？10万多个了。现在他坐牢，因为他跟这个教会里面这个10多个女孩子一起睡了。为什么呢？你跟我一起睡的话，你会蒙福。他是异端，你知道吗？他教会的这个异病赶鬼的能力是很强。但是怎么样呢？我就是神。但是那么多的人跟从，人真的是属灵征战。我们的灵不对的话，你聪明大学的老师不是的了。还有美国奥巴马看起来不错了，排队，然后轮到他的时候才吃汉堡，全美国的那个什么，特别是年轻人，哇，他没有权威，很谦卑。不要受欺骗，看到什么 英文来讲 image， 你认为排队来吃汉堡都要谦卑？然后他选举的时候，选举的时候看到了在那边打这个什么，他们这什么打这个篮球，去那边跟他们一起来打篮球，我们的这个总统候选人那么谦卑。不晓得为什么人是很容易一面去政治受欺骗。那么他当选过后做什么呢？基督教机构废掉，然后重新 remodeling 怎么想？装修啊，装修就是 remodeling 嘛，remodeling 了装修，然后呢变成怎么样？同性恋的这个总部。美国人的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到了圣诞节能够唱 Christmas song。 不能唱你知道吗？到了特朗普才可以唱。我们要明白，之前在美国是不圣诞节不能唱 Christmas 歌，你们不知道，这是奥巴马带领的。我们基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人生真的是属灵征战了。 有知识也不能分辨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不对，一旦我们蒙蔽的话怎么样呢？不能分辨了、哦、不能分辨。所以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最正确的认识神的话是太重要的了、
啊、
你没有正确的认识神的话的话，你是大学的老师也没什么用，你是博士也都会受欺骗。所以明白这个神的话了，不要那么喜欢神迹奇事，就啊，当然也能力是很重要、嗯、能力。那么我们进来启示录第十三章啊，第一天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呢？到底底基督是谁啊？我们很清楚的学了底基督是谁，正确的认识了。你没有正确的认识的话啊，不是学位也没什么用的了，都受欺骗了。哦，我们要平等啊，我们要平等。然后现在在美国怎么样呢？同性恋者也可以做牧师，他们也怎么样呢？ Love of God 啊，或者是 God is love， 他们也示威的时候怎么样呢？在那边写 God is love， 上帝是爱。不要受欺骗，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同性恋者是怎么样的？该死的。同性恋是罪。那个没有正确的认识神的话的话，现在美国的基督教变成怎么样呢？同性恋者也可以做牧师，所以现在他们可以安利嘛，变成这样的。听起来看起来哎呀，我们不会，不是的人，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神的话的话怎么样呢？会受欺骗。我们的知识邪灵过来抓我们的话，你是很聪明的，你是博士来的，也不能分辨，也会接受。这个黎曼内新天地的教主怎么算是圣灵呢？黎迦瑜的怎么算是神呢？但是多怎么样呢？相信相信吧，是这样的咯。所以我们第一天学到的是什么？底基督是谁，正确的认识了底基督是谁。然后第二天我们学到的是这个底基督是以前的人，不是突然出现的，对不对？意思说撒旦呢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策略。撒旦的毛病在哪里呢？没有创意了。以前也用那个方法，今天也用那个方法，明天也用同样的方法啊。但是呢，人呢透过这样的历史呢也不会学到。所以呢，明白历史是很重要的，明白历史。上次我没有说了吗？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的故事嘛，所以英文是 history 嘛，他的故事嘛。这个不是随便写的了，这里的 his 是谁呢？ his 是谁呢？是上帝嘛。 story 是谁呢？啊，英文的文法里面啊，不需要重复来history 不需要嘛，啊，重复的时候一个字，啊，省略掉，对不对？所以呢，不需要说 his story， 对不对？这是啊，我很难发音了，在那边的 s 省略，然后 his story 了，上帝的历史了。所以呢，这个看启示录或者是来我们教会牧师经常提到这个历史的时候也要学习，不要这是一个精彩的一个故事，那么很受感动不要这样了，正确的认识这个神的话了正确的。所以底基督是谁？当然这个底基督是以前的，不是突然出现的。那以前的他呢，再来出现 再来做以前他所做的那个同样的事情啊，这个是我们第二天啊学到的了。那么第三天就是啊上个礼拜了啊，就是上个礼拜。那么第三天我们啊学到的这个敌基督做什么事情呢？啊，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三节。
在
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嗯，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观念是什么呢？耶路撒冷城的灭亡和世上的灭亡是一样的事情。虽然现在耶稣说了嘛，这个耶路撒冷圣殿会垮下来。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耶路撒冷的圣殿垮下来的事情就是世上的最后了，所以呢他们问了什么时候发生耶路撒冷的圣殿会垮下来，也这个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世界的末了呢？那么世上的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然后这样问了，对不对？当然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什么地震、饥荒，还有什么洪水啊、瘟疫，有很多的很多的事情。但是那么多的灾难里面，最重要的灾难是什么呢？第四节。
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第二十四节。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这样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他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那么现在启示录第十三章三节，这个四节四节以后说明的是什么呢？到了世界的末日，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迷惑的事情。这个敌基督呢？他的事工里面最大的事工是什么呢？迷惑。我刚刚也没有说了吗？你是博士来的，你是大学的老师来的，那么不会受欺骗。不是的人生是属灵征战，你的灵认错的话怎么样呢？你也会陷入到这个邪定里面。所以正确的认识神的话，到了世界的末日，最大的事工是什么呢？迷惑上帝的百姓，迷惑的事情，迷惑的事情。为什么搞神迹奇事呢？也是不对的神学来怎么样呢？为了这个迷惑我们。刚刚也没有说了吗？排队吃汉堡的话，认为是很谦卑的，不是的了。那么跟年轻人一起打篮球的话，很谦卑的，不是的了。那么应该他是好人，迷惑。我讲自由、平等、博爱，看起来怎么样哦？很不是的了。圣经讲的自由，圣经讲的平等，圣经讲的博爱。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自由呢？一个控制里面，你遵守道理，你遵守法律，那时我们才能得到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没有法律了，大家都自由，你觉得自由可以得到自由？有人过来，这是我的自由，然后杀你，然后拿走你的钱，你不能说什么话了，因为那是他的自由嘛。什么时候得到自由呢？一个控制里面，一个法律里面，一个律法里面，但是没有考虑这些的，然后只是盲目的说自由，不要受欺骗。上次我没有说了吗？有一条鱼说我要自由，然后离开水，可以活吗？那么这个铁车、铁马啊，铁马话问怎么讲？ 火车，这个铁马，我要自由，然后脱轨，离开这个铁路，可以这样吗？你看，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受欺骗，平等也是一样的了，我们要平等，好，你赚到给我，然后杀地主，不是吗？平等的口号里面杀了多少的地主呢？地主拥有很多土地的，平等的口号吗？结果呢？你看我们的灵不对的话，没有回到圣经的话，圣经讲的才是真理。所以呢，现在耶稣也告诉我们，到了世界的末日，最大的征战，最大的事情什么？迷惑上帝百姓的事情，意思说有产生不对的神学的意思了。另一句话，迷惑，另一句话来说的话，有不对的神学。那么耶稣说这个迷惑或者是不对的神学是会灭亡的肮脏的东西。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4章第15节。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
这里的这个会毁坏的可证的这就是迷惑的事情，这就是不对的神学。到了世界的末日，会迷惑我们的事情会发生，不对的神学会发生。但是这个不难，因为这个敌基督呢不是突然出现，他也以前有不对的神学来迷惑过我们，他再来出现不是用别的方法，又用同样的以前用过的同样的迷惑的方法，同样的肮脏的东西来怎么样呢？又迷惑我们，也用同样的不对的神学来又迷惑我们，所以很容易分辨肮脏的东西，不对的神学是什么呢？我们看大尼里书第11章31节到第39节。
31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产线的方剂，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
可以的了。为什么第33节到第39节不要读呢？因为第33节到第39节出现在第启示录的13章4节5节6节直到10节，所以重复了。现在启示录第13章呢引用那边的了，引用这个大尼里书这个肮脏的要明白，现在耶稣也说到了世界的末日，这个毁坏可证的这个肮脏的呢会站在圣地，站在上帝的百姓那边，站在教会那边，意思说这个可证的肮脏的不对的神学迷惑上帝的百姓。这个站在圣地的意思是什么呢？站在教会里面，站在上帝的百姓那边的意思了。那么另一句话来说的话，这个不对的神学，这个肮脏的可证的呢会欺骗迷惑上帝的百姓教会的意思了。看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怎么样呢？你们相信耶稣再来的时间剩下不多了当然圣经讲的我明天过来，那么明天不一定是明天了。上帝说明天的话除以最起码10多年了。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我明天会看你去看你这样的话，明天是通常是最起码10年后了。所以呢，不晓得么10年以后吗？20年以后吗？肯定是不会超过几百年可能最长的话，可能是我们的后代 我们的后代也现这里讲到我们的后代是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二十多岁的他们的年龄了，不会超过了，不会，不会超过一百年以后，现在真的是很紧迫的时间了。你看，回到圣经，不要听别的了。所以很正确的认识神的话是很重要的，对吗？啊，这个底基督是什么人？回到圣经来明白。我们已经学了罗马教皇权。那么罗马教皇权不是突然出现的了，也以前也在这边做工过，暂时他没有力气，但是再来复兴了，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会再来做以前他所做的那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不对的神学，肮脏的东西来迷惑上帝的百姓咯。那么以后也是会这样的话，我们不要跟从罗马教皇权讲的。但是很奇怪，难道不是学位也怎么样呢？没有正确的认识神的话的话，也跟从他吗？跟从他吗？现在也是一样的吗？他迷惑我们上帝的百姓，弄肮脏我们上帝的百姓，第一个是什么呢？拆掉救恩的体系嘛，救恩的原理嘛。这个我们刚刚读了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二节，救恩的原理，救恩的体系是什么？来教会唱唱歌，去找神父，在神父的面前把自己的罪告诉他，不是的了，不是的了。来参加这个弥撒，然后这个相信弥撒当中的那个葡萄酒葡萄汁喝的话，真的变成真正的耶稣的宝血，不是的了。这个神父是代理我们上帝的，所以呢，神父和上帝是同等的。但是那么多的博士也怎么样呢？听，对不对？我不是，我没有去天主教堂。但是，虽然你没有去，但是在精神上没有支持吗？你认为他们是基督教？但是在这边有十个牧师的话，十一个牧师都认为他们是怎么样呢？跟我们一样。现在天主教他们一直主张的口号是什么呢？Come back home 啊，没有听过吗？他们是怎么样呢？天主教是这个我们基督教的根，这叫做 home 的意思嘛， H-O-M-E。 所以意思什么呢？你们基督教是离开爸爸家的浪子，格雷斯姐妹，你是浪子，你 come back home， 再回到爸爸的家。没有听过吗？现在天主教这个教皇天天主张这个，但是现在哪一个基督教，哪一个基督徒反对？对呀，虽然没有去那边，但是几乎怎么样呢？在精神上没有反抗。那么以后一定会发生更多的灾难。现在你看，透过 Corona 全世界都同心，总统说一句话，哪一个百姓反抗？越严厉越喜欢，不是吗？那么以后会发生更大的问题，那时找谁呢？现在奥巴马这次排队吃汉堡也是找他咯。现在这个老人家下车，然后 kiss 在这个泥土那边，看起来那么谦卑，看江牧师穿衣服也是不是白色，没有那么看起来没有谦卑。一定要明白现在 image 政治， 人生是属灵征战，到了今天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前是我们选leader 的时候，我们选领袖的时候看中他是什么人，现在呢不是的了，这是一面具了。天天讲人权人权人权，然后选了月亮，月亮是谁呢？英文是什么？ Moon， 一面具嘛。因为天天主张人权人权人权，选了哪一个人想到他是共产主义者？哪一个人想到开始彻底的逼迫教会？奥巴马那样，之前美国的教会不会纳税，但是奥巴马当总统过后呢，税局过来调查教会，你自己想想看，教会把钱送到某一个国家，有些国家是法律上可以承认基督教，很多的国家呢法律上不会承认基督教，那么当地的机构怎么开收据呢？明白吗？怎么开收据呢？结果呢，你们没有收据，你吃掉了教会的钱，然后把这个牧师抓进去，这就是奥巴马。看起来不错，对不对？醒过来，撒旦的政策是什么呢？ image 人权人权，他是好人。没想到我们觉得可能在这个什么国父教会，所以呢可能不会，没有，不是的，那么多的人跟从灵的问题，可能你们不太理解牧师分享的，但是不是吗？现在他们那么清楚的讲也是怎么样的，哪一个牧师哪一个教会反对罗马教皇权，哪一个牧师哪一个基督教反对他们的神学，仍然怎么样呢？接受，这是没有去那个教会而已啊，疯狂的接受 Come back home 这个口号。今天才知道了，你们第一次听他们现在一直主张说我们是本家，我们是本家，你们是浪子。基督教原来是我们是一个基督教，但是你们离开了这个爸爸的家，所以呢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全世界基督教协会，我们英文说 WCC。W 是什么 ？World 嘛，全世界。嗯 ，CC 是什么？这个Christian 嘛。C 是什么呢？多一个Center 嘛，一个有很多的这个简称是什么 ？WCC。哪一间教会哪一个宗派没有去参加 WCC？ 我不晓得新加坡怎么样，全世界的宗派都一样。新加坡的长老会、韩国的长老会是通亲全世界的，现在韩国的卫理公会、韩国的长老会，哪一间教会没有去参加 WCC？ 都去参加了。有一次在韩国釜山那边开了 WCC 会议，那时哥哥也去那边做了翻译嘛，简单的英文来都是这样啊。哪一个呢？我们觉得不会，不是的了。现在这个世上呢，不要以为你是知识分子的话不会受到这个欺骗，不是的了。没有正式的正确的认识神的话的话，什么都不行。所以耶稣也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后有肮脏的东西出现，意思说不对的神学出现，意思说离道反教的事情会出现。所以一定要明白救恩的原理是什么， 先欺骗这个救恩的原理。那么在过去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受欺骗的其中一个是什么？救恩的体系了。正确的认识圣经讲的信心的定义有多少了？很多人都认为是就是来教会唱唱歌受洗，那么可以得救。在这边有100个人的话，101个人的观念都是这样的了，不是吗？你们沟通的时候不是这样吗？啊，他是基督徒，那他是基督徒。那么最近来教会吗？啊，他很久很久已经10多年没有来教会，但是还是什么说他是基督徒，因为他是受洗过，他的全家人都受洗了。那么他的现在全家人去教会吗？啊，没有，他们偶尔去，甚至已经没有去教会是已经几年了。你慢慢看，到底哪一个人这样教导我们呢？这就是不对的神学，这就是离道反教的现象。救恩的体系了，救恩的这个体系是什么呢？把我们的生命好好建立在神的话那边了。还有，一定要离开这个不义了。那时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才能打印，要不然你不是得救的。你看罗马书第8章第9节，罗马书第8章第9节，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
你看还有呢，这个第10节嘛，这个如果里面没有基督的灵的话，你不算是这个
第9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你看圣经那么清楚的讲，你里面没有基督的灵的话，你不算是得救的了。你看第14节，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你看你里面没有上帝的灵的话，你不算是上帝的百姓了，不算是上帝的孩子了，不算是上帝的家人了。圣经哪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来教会唱唱歌奉献受洗那么可以得救？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但是现在在这边有100个基督徒的话，101个基督徒包括牧师怎么教导呢？就是来教会受洗那么可以得救，所以不需要再来悔改。但是圣经如果不需要再来悔改的话，为什么一直说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这是来受洗，但是受洗圣经怎么说呢？加多一句话，悔改。真正的受洗是什么？心里的受洗。你看罗马书第2章第28节，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
你看这是在外面上进去水里面或者是沙水的方式来受洗了，那么已经得救？不是的了，你的心没有受割礼的话，意思说你没有离开不义的话，怎么样呢？圣灵不能住在你里面，圣灵住在你里面的话怎么样呢？你不会死。特别这个到了世界的末落，真的需要我们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人才能胜过一切的灾难。一切的灾难了。听起来可能对我们复活教会的信徒来讲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沟通看看100个人的101个人的观念不是这样，这是来教会的，哇，他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不是的了。那么没有来参加崇拜，出埃及记第16章怎么说呢？我们的上帝建立了一个法律，10诫命里面第4条法律。 法律的是安息日的崇拜的。为什么他安排了安息日的崇拜呢？出埃及第十六章告诉我们说，为的是分辨哪一个是上帝的百姓，哪一个是不信上帝的，透过安息日的崇拜来分辨分辨。撒旦也是一样的了，上帝的法律是什么呢？安息日的崇拜了，这个是试验时来的了。来参加安息日的崇拜，那么怎么样呢？你真的是信上帝的，不是的话你不算是信上帝的。撒旦也一定需要自己的法律了，他的法律是什么呢？你这个星期日了，来参加星期日的崇拜的话，你算是撒旦的，如果不要的话你不算是撒旦的。撒旦也透过法律来怎么样呢？受到敬拜。我们的上帝也透过法律来受到敬拜，明白吗？虽然撒旦改了法律节期，这就是中世纪罗马教皇权所做的嘛，以后也是会的了。法律来决定，中世纪呢，你如果你没有选择，你信耶稣不要信耶稣，你不能选择，你不愿意也怎么样呢？到了礼拜这个星期日一定来参加崇拜，要不然怎么样呢？杀你啊，明白吗？没有自由的选择，以后也是一样的了，没有自由哦。比如说星期日都休息平等了，你不要休息是定的。不管是你是大老板也好，员工也好，星期日休息平等听起来不错，但是怎么样呢？变成独裁，不要受欺骗。上帝的话呢，你不愿意的话你可以不愿意你不要相信上帝的话，你可以不要相信上帝，但是最后的结果呢你自己负责但是上帝不会因着这个事情，但是撒旦呢不是的了，一定的了，一定透过历史来我们明白，要明白一定的了。所以正确的神学这个很重要的了，他们改这个那个什么救恩的这个体系了，结果呢来教会，这就是教会，教会救恩，来教会的话可以得救了，来参加弥撒的话可以得救了，不是的了，悔改，那么照着神的话来相信顺从。那么上帝的话其中一个是什么呢？来参加崇拜，来参加崇拜。日本人统治韩国36年，那时日本人也用各样各式的方式来逼迫教会，但是韩国教会从来没有停止过聚会。到了1950年发生了韩战，在发生了政战嘛，发生政战的时间呢，我们看历史资料的话，韩国的教会一次也没有停止过聚会。到了今天，全国的教会都停止了聚会，那么好好听话。但是圣经怎么说呢？看马太福音第24章第19节。现在肮脏的东西站在圣地站在教会，站在上帝的百姓那边，意思说不对的神学来迷惑上帝的百姓的时候，你们怎么做呢？看第16节。
那时 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然后呢，
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然后呢，
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男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
哦，你看其他的是以后说明，那在新加坡没有山，那么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住在犹大那边的台才逃走，对不对？不要这样来解释了。圣经讲的啊，旧约讲的犹太人是叫什么代表整个上帝的百姓。现在圣经讲的上帝的百姓呢，这个教会代表上帝的百姓了。所以那边讲的犹大是怎么样呢？也是指点我们了啊，住在叫什么？住在教会里面的信耶稣基督的人，包括这个人，要不然圣经都是这个是特别旧约是只是以色列为了以色列人来写的嘛？那么我们不需要看嘛，因为这个是都是提到没有提到教会，都是提到以色列人、犹太人那里啊，不要这样看，注意看的是什么呢？冬天不要发生逼迫我们的事情，是不要发生在冬天，因为冬天很冷，真的是不容易逃走，也不容易找吃的东西，也不容易住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你们没有经历冬天，可能没有那么深深的感觉。然后呢，不要这个逼迫的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安息日的崇拜，意思什么呢？耶稣那么看重安息日的崇拜，明白吗？不是我讲的，我们的上帝耶稣亲口讲的。如果安息日的崇拜没有那么重要的话，为什么你们祷告说这个逼迫的事情不要发生在冬天，或者是安息日的崇拜，意思什么呢？一定要做安息日的崇拜的意思了。因为发生的话不能做安息日的崇拜嘛。那么你怎么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已经十多年没有去了教会，但是还是一直说他受洗了。这就是罗马教皇权留给我们的东西了，你知道吗？但是到了今天呢，你慢慢看的话，还那么多的基督徒接受，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接受呢？因为牧师这样教导了。不要以为可能我们没有什么严重的，不是的了。你慢慢看的话，100个基督徒的话，101个基督徒几乎受欺骗。连这个救恩的体系也不知道了，一定要明白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灵悔改。还有呢，用耶稣的宝血来受洗，意思说一定要杀掉老我，那是圣灵才能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悔改、杀掉肉体和圣灵充满是一体的。这个经文在哪里呢？约翰一书5:6-8。
第六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
你看这里讲的水，当然也有几个意思了。第一个是神的话了，第二个是受洗了。但是圣经讲的这个水来受洗，包括悔改了。因为我们看马太福音3:10等等的时候怎么样呢？已经用水来受洗跟悔改没有分开来讲，对不对？但是我们呢，悔改这个字呢，删掉， 然后这是用水来受洗，这是强调那个。现在教会几乎不是这样吗？我们不知不觉没有正确的认识神的话，结果呢违背。那耶稣也说，逼迫的事情不要发生在安息日的崇拜，意思什么呢？你们一定要遵守安息日的崇拜的意思了，那么看重崇拜。但是我们呢，太随便了，太随便了。为什么呢？已经受到，已经 come back home 了，因为跟这个罗马教皇权呢，跟政治挂钩嘛，勾结了嘛。所以呢，现在罗马教皇听说是什么呢？都听，都听，你们都听从。他讲了这句话，所以呢，全世界的牧师、教会，所有的不敢反抗，明白吗？因为他讲了这句话，一定要明白，我们正确的认识神的话的时候，真的他恢复了，他已经站起来了。第三节，其实是第十三章第三节，已经死的，他说一句话，全世界的怎么样呢？没有人。然后自己本身几个月不要出来嘛。然后有一天四月下大雨的时候，他出来在彼得广场那边，算了，你来饶恕我们。哦，这样祷告，全世界的新闻报告都报道了。你慢慢看的话，怎么真的是耶稣讲的没有错的了？到了世界的末日，这个肮脏的是罗马教皇权嘛？会迷惑我们，不对的神学。但是耶稣怎么说呢？逼迫不要发生在安息日的崇拜，那么看重崇拜。要弄清楚，我们只是听神的话了，听神的话了。所以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最后呢，有一天真的需要躲起来，但是呢，之前呢，尽量尽我们的力量来做崇拜了。时间到的话怎么样呢？不能看到詹姆斯。你们在地下室自己保护自己的信仰，但是耶稣以什么尽量做崇拜，直到真的没有选择，对不对？真的没有选择。因为耶稣这句话的意思说，有一天一定会发生那么极大的逼迫。现在已经慢慢的开始嘛，可能我们在这边还好，韩国呢，现在很严重，你不能做崇拜。现在的教皇他是谁呢？社会主义者。他天天讲自由、平等、博爱，但是没有考虑到悔改，没有考虑到离开不义，没有考虑到神的话。这是怎么样呢？教皇讲的是真理，上帝也需要听从教皇讲的。他敢敢这样讲，但是在全世界的哪一个牧师、哪一个基督徒反抗，都怎么样呢？哈利路亚都接受了，没有人说他是不对的。我从小到今天没有听过圣经的预言那么准，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些的。那么第二呢，离道反教，这个肮脏的，那么亵渎我们的上帝了。亵渎有两个意思了，一个是自称是神，意思说这是强调怎么样呢？我自我神了，以人为中心来想，所以所有的都是怎么样呢？人的思想了。所以耶稣也说了，人的思想就是从撒旦而来的，在哪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三节。
23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 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你看，这他耶稣亲口说体贴人的意思，那个人的意思是从哪里来的呢？从撒旦那来的嘛。所以撒旦的意思跟人的意思啊，人本主义就是啊撒旦那来的。所以呢，接受人本主义的话，我们糟糕了。比如说，为什么发生法国大革命呢？那么，那个女神，那个是谁呢？那个拿起的那个，啊，那个画画很出名嘛，那个女孩子，啊，自由神那个，拿起，然后她的衣服是穿红色的，然后她站在很多尸体上面，那个女孩子，那个是法国大革命的最代表性的一个画嘛，那个穿红色的。这个法国大革命提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个图画是很出名的，那个女孩子拿起，然后站在很多的尸体上面，然后她穿了红色的衣服。那么这个发生大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的口号是只有三个嘛，自由、平等、博爱。但是结果呢？到底杀了多少的人口呢？然后彻底的烧掉所有的圣经吗？然后都关掉所有的教会吗？那么自由吗？自由，哦，平等，哦，博爱，啊，结果呢？发生了法国的大革命过后，没有法律了，因为自由嘛，就是随便杀人，随便打人，随便偷钱，随便怎么样呢？强奸女人，那么女人也怎么样呢？自由，男女平等。所以呢，他们也主动的脱衣服找男孩子。所以呢，整个性道德彻底的堕落了。你知道吗？平等，男女平等。为什么女孩子啊，这个什么一定要穿这个什么多盖住这个，只是开这个眼睛而已？男孩子可以找女孩子，为什么女孩子不能找男孩子？啊，平等嘛！你看，没有考虑到罪的话，结果哦，整个乱死了，乱死，性方面各个方面嘛，乱死了。结果呢，谁出现呢？因为这样走下去的话，法国灭亡嘛，太乱嘛，太乱。结果呢，拿破仑出现了，明白吗？那么为什么撒旦搞コロナ呢？因为发生灾难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这个独裁一定需要出来，才能控制。那么整个法国那么乱，他们主张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你看这个女孩子，这个时代，这可以这样穿衣服吗？啊，但是平等、自由、freedom， I am free， I am free。不是这样吧？哎呀，不要受欺骗了，圣经讲的。那么结果呢？要控制，太乱了嘛，随便杀人、偷钱等等的，没有法律嘛，自由嘛，道德整个风垮下来，不爱嘛？为什么一个女孩子不爱嘛？爱他，爱他，爱他，爱他，他才对嘛！变成这样，结果呢？拿破仑出现，拿破仑出现的结果呢？明白吗？那么结果呢？到底杀了多少个人口呢？听起来怎么样呢？会产生乌托邦 （utopia）， 英文来讲是 utopia， 华文来讲的话，这个乌托邦。乌托邦的意思是桃源。乌托邦是有一天迷路了，迷路进去一个森林里面了，然后迷路了，然后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过了几百年，所以呢，他的故乡那边的人通通怎么样的都不认识的了，因为已经过了几百年嘛，所以其他都通通死了。因为他这个迷路，结果呢，这个住在一个天天开花的这个桃花，他住在那边了。这就是华文说乌托邦， 英文是 utopia。他们认为会utopia 这个乌托邦的世界会过来，不会的了。回到神的话那边的时候才能带来，没有回到神的话那边的话不可能。不要受欺骗的，听起来那个口号是那么好，那么好。人的问题是真的是灵的问题，人的人生是属灵成长。还是怎么样呢？意思是什么呢？那么多的人跟从共产主义的意思了，虽然受欺骗了，经历过了，但是还没醒过来，还是怎么样呢？崇拜，人是这样的了。所以呢，感恩了。你认错的话，一旦你的灵被恶者抓到的话，不容易醒过来，不容易赶鬼。那个亲自经历了这个毛病，还是怎么样呢？你毛是怎么样呢？一个英雄，还是怎么样呢？我们的恩人，人是这样，明白吗？正确的认识神的话，一旦认错的话，怎么样呢？不容易洗掉，不容易洗掉，不容易改过。我们第一次听错了，结果呢？他罗马战皇权乱讲，也没有人提出意见，也没有人说不对，都怎么样呢？去参加 WCC 世界宗教统一协会那边。不是我讲的，耶稣讲的。到了世界的末日，一定有一个离道反教的很不变的现象。一定这个离道反教的肮脏的一定站在教会，站在上帝的百姓那边，迷惑他们醒过来。其中一个是什么？亵渎我们的上帝，自我神。听起来不错了，但是几乎是怎么样呢？人本主义了，人本主义。虽然我是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人是最重要的意思，人才能可以才能处理所有的事情的意思。不要认为这里讲的我是神，没有人直接这样讲。怎么讲呢？自由平等等等这样那这什么主张人本主义，不要受欺骗。哪一个人说我是神？他们怎么说呢？强调人权等等，因为人呢，人以人为中心嘛，不是的了。回到神那边的时候，才能得到自由、平等、博爱。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亵渎上帝。那个罗马战皇权拿走这个破坏了赎罪权。还有呢，一个赦免罪的权利，他们怎么样呢？赦免罪的权利在神父的手中，但是现在呢，还是没有人提出。那么我上神学院的时候，哪一个神学的老师讲这句话有吗？没有了，都怎么样呢？根本没有人提出这个教会的历史。还是意思什么呢？承认的意思了，承认的意思了。无论怎么样，真的是一定要明白，这个以后发生的是离道反教的、肮脏的出来，不对的神学出来迷惑我们上帝的百姓。看到这样的不变的现象的时候，认为耶稣再来的时间真的剩下不多了，不晓得十多年后吗？二十多年后吗？三十多年后吗？只是牧师的感动是很难超过五十多年了。maximum 来看的话，这样的话肯定是最起码我们孩子们的时代了。 我们也如果能够活到150岁的话，可能我们也会如果不是我们的时代的话，最起码我们孩子们的时代。所以呢，为什么啊牧师那么看重现在年轻人的时光？然后我们对第六节啊，第六节启示录第13章第六节啊，42个月了，3年半了，1260年了，那个这个时间是上帝来决定的，意思说上帝没有批准的话，任何事情也不能发生的意思。开始的也是上帝，结束的也是上帝。撒旦愿意攻击约伯啊，但是上帝没有批准的话不可能。而且撒旦攻击约伯的时候，那个范围也是上帝来决定的了。第一次上帝批准的范围呢，你可以夺走他所有的财产，还有呢可以杀他的10个孩子嘛。你看，你攻击约伯的范围也上帝来决定啊，但是约伯仍然感谢赞美我们的上帝了。所以呢，撒旦再来提出，人命是那么重要，如果你碰他的命的话，他一定会否认你啊，是吗？那么你可以攻击约伯，但是不能拿掉他的命。这是怎么样呢？拿掉他的命之前那个痛苦啊，可以你看，范围也是上帝来决定，不是撒旦来决定。这样的话，在这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在上帝的手中的意思。目的在哪里？目的为了害我们？不是的了，为了我们。因为上帝的国需要干净的，上帝的国呢需要圣洁的，因为干净的圣洁的才能打死这个魔鬼的。上帝不愿意这个亲手杀死这个魔鬼。我们的上帝也已经受到了中国文化，所以呢他也借刀杀人借刀杀人，透过我们的 Any 风姐妹的刀来怎么样呢？杀，意思是什么呢？很简单来说的话，我们的上帝呢愿意把这个荣耀归给人。这就是以弗所书第1章12节的意思了。看一下以弗所书第1章12节，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上帝的赞美，我们是谁呢？上帝的歌。我们的上帝呢自己处理所有的事情啊，不是的了。我们的上帝呢愿意透过你来处理这个魔鬼。这个以弗所书第1章12节，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啊。你看，上帝称赞我们，不是你赞美我们的上帝，上帝赞美你啊，上帝愿意赞美你。为什么呢？你杀掉了这个撒旦的头嘛，你彰显出我们的上帝的大能嘛，所以为了彰显出上帝的大能来拣选你了嘛。这个经文在哪里呢？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有很多的地方，但是很代表性的经文，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看我们的上帝为什么拣这个给我们这个苦难呢？不是的了，不是为了麻烦你，为了让你变成精兵。
Amen.
然后透过你来怎么样呢？彰显出上帝的大能。
Amen.
从这个角度来看了。
Amen.
所以呢不要怕这个灾难了，这是听神的话了，听神的话。所以呢信心的定义是什么呢？信心，圣经讲的信心，顺从。信心和顺从是同一个字了，没有顺从的话，他没有信心的。 我们的上帝透过信心才能做到一切的事情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了，对不对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
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没有信心的话不行。那么信心的定义是什么呢？信心的定义，只是来教会唱歌、受洗，那么可以得救啊？不是的了，有信心的时候你才能得救了。但是信心，圣经讲的信心的定义，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
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我再来读一下。
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英文呢？
He who believes
and the Son has everlasting life, and he who does not believe the Son shall not see life, but the wrath of God abides on him. 那么这个韩文圣经的翻译比较好，这里直接用顺从这个字了。当然在这边是不信，不信来，但是信这个儿子的时候得到永生。然后接下来说顺从儿子的时候得到永生，那么同一个意思了，但是直接用顺从这个字比较有一个味道哦，意思比较这个比较清楚的带出来。信跟顺从是不能分开的，你相信上帝的话怎么样呢？一定要顺从神的话了。华文圣经，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我这个直接看这个那个什么韩文圣经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看的重点了一定要明白这个底基督他是谁。那么他是以前出现过，以后也再来出现，全地的人都跟从他那么他做什么事情离道反教，他是肮脏的，他真的会迷惑上帝的百姓，迷惑教会。那么迷惑上帝的百姓，迷惑教会的内容是什么？亵渎我们的上帝，特别亵渎我们的上帝的两个是什么呢？他拆掉了赎罪的方法，赦免罪的方法，自己说就是我不对的了。是什么时候我们会我们的罪不见了？饶恕别人离开不义，那是我里面的罪才能不见。那么我们不要饶恕别人，不要离开这个不义的话怎么样呢？罪仍然在我们里面这个弄清楚。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赦免罪的时候，你里面的罪也才能不见。你不要赦免别人的罪的话，你的罪也仍然在你里面，很危险。不是神父可以做到的了，不是牧师可以做到的了。所以这方面多要理解的话，我们看这个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在那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特别这个第二章十七节十八节那段十七十八嘛，如果你说信耶稣不爱你的弟兄姐妹的话这个上帝的爱不在你里面，意思说圣灵不在你里面，这句话同一个意思了那个约翰福音，因为这个写约翰福音跟写约翰一书是同一个人 到这里了，有什么新的亮光？啊，所以我也多为了江牧师来祷告了。啊，是什么事情呢？因为有些人的反应是，哎呀，牧师，你在神学院里面教书好像比较好。意思是什么呢？你分享的太深奥的意思了，好像上课那样的意思了。我也很挣扎。但是分享神的话太简单，只是一个讲故事那样的，我也知道这样的话很容易听得懂，因为我自己本身也经常经历嘛，听别这个神学家或者是别牧师的分享的时候，他们几乎大很多的内容是做见证了。啊，比如说我去以色列了，啊，去以色列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了？那时啊，跪下来祷告了，祷告的结果呢，我们上帝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做了什么神迹奇事？哦，当然我也听的时候很这个受感动，哦，甚至流眼泪，真的是，我也是流眼泪，我一边哭来听，我是罪人。为什么这个牧师可以有这个信心，但是我没有这个信心呢？啊，我是罪人，我也是这个流眼泪也听，然后想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了，听的时候真的会受感动了，然后没有什么一个理论，也没有什么一个叫什么神学，不是的了。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三节说，明白神的话的时候，意思说有清楚的神学的意思了，有清楚的神学的时候怎么样呢？你才能结果子。那么发生了神迹奇事，那么当然是我相信这个是上帝做的了。但是我们最后的目标不是这个了，魔鬼也会搞神迹奇事，异端也会搞神迹奇事。现在这个那个什么，这个假先知。我们刚刚读了马太福音的24章24节，他们会搞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重点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也知道了，听的时候真的是流眼泪来听，受感动，但是最后圣经的根据是什么？圣经的根据没有一个正确的神学。当然我知道了，那个也是很重要的见证了，很重要的正道了，我没有否认，但是我的意思是不是否认他的正当。最后呢，我们真的是听神的话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正确的神学。有这个缘故我也很挣扎。我也知道我们这边的分享是那么勉强说的话可以说是这个不是学位的课程。但是明白这个神的话是很重要的，不要那么靠感情感觉来听神的话。所以彼此鼓励了，我也讲这个故事的话知道了，很容易听，真的越来越看清楚的是，没有认清楚的话恶者会这个掌握我们，结果呢自己也认为是信主，但是其实是信错了。信错的话不要以为可以得救，信错的话不能得救，听从神话语的，离开不义的，才能受到圣灵，才能得救。弄清楚，这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有这个使命感来，我们这个没关系，不是的了。而且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几乎大部分的教会跟从罗马教皇权的那个神学，不是我讲的，已经启示里也说全地的人，全地的人以后发生更大的灾难，最后呢两个势力，一个是什么呢？从海中上来的这个兽，和从地那边上来的有两个角的羊，如同羊那样的那个国家一定会牵手罗马教皇权那样，罗马帝国的政治跟罗马教皇权牵手嘛，结果呢可以杀人等等，以后也是一样的了。从地那边，如同羊那样的国家上来， 那么到了第十一节开始分享。到了那个时代的话，为了生存，很多的基督徒这个跟从他们，为了生存，因为你不要听从他们的命令的话，怎么样呢？不能买卖东西，不要给你QR code，不要给你这不是这个信用卡，我不晓得以后用什么，对不对？QR code 吗？这个那个什么 barcode 吗？或者是这个 belly chip 吗？无论怎么样这个你不能买卖东西的。对人来讲，吃喝穿是那么重要，为了生存，那么多的基督徒都跟从接受他们的新的话顺从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拒绝呢？要不然会死行不通的。信上帝的话，顺从神的命令。那么死的话怎么办呢？求神了，给我勇气，给我力量。因为上帝没有给我们勇气的话，我们不敢死。但是上真的了，我们人不能死，人不能死，没有这个勇气。上帝给我们勇气的时候，我们才能被杀死。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好好打这个基础的话，做不到。有这个缘故了，有这个缘故，我知道了。讲故事，讲故事的方式来分享神的话的话，当然这个很容易，但是要正确的理解这个整个神的话。我也想真的是属灵征战了。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这个时代不信上帝不怕吗？你不怕吗？我没有考虑到上帝的话那么怕，没有上帝的恩典怎么生存？怎么能真的不信耶稣再来的事情？真的不信审判？为什么信主的人那么盲目的生活？真的有审判了？真的耶稣再来？真的有上帝的国？我们一起特别我们为了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们当然包括我们自己本身了，真的是再来恩告我们了上帝没有打开我们属灵上的眼睛的话，我知识分子也无法看到上帝了。上帝没有改变我们的话，我们自己也不能改变自己了。所以为了这个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